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要播放一位小羊姐妹她的见证。小羊的见证题目是不管多少都欢喜领受。好，我们来听小羊的分享。
每个月新生发薪日当天，她会把该月的家庭支出，包含生活费、服饰、奉献等一整笔钱转账给我，让我去做配置运用。过去当先生拿钱出来，常面有难色或推脱，我曾感觉受伤，觉得先生把我和孩子们当作是累赘、是负担，心里不免抱怨先生。平常已经省吃俭用了，物欲很低的我从来不买包包、鞋子，连衣服都是朋友给的恩典牌，我拿的钱都是为了这个家，怎么就不愿意拿出来？后来发现，先生虽然嘴巴说不要，但从来没有不给过，有时还自动加码多给。我实在谢谢先生的付出，他愿意负起责任养家，真是有担当的好男人。站在先生的角度想，他工作那么辛苦得到的报酬，拿了一笔费用给我之后，看起来就变少了，心里难免为难。久而久之，我就知道要看准时机再开口。比如说发奖金时，心情好时，卸下工作重担时，这时候跟先生拿钱，他压力比较不会这么大。有一次当月有额外支出，需要再跟先生多申请备用，先生愣了一下，吓得一溜烟跑回房间，躲在棉被里喊道：我没钱了。当下觉得我的老公反应太可爱了，我赶紧跟上前去掀开棉被，抱住老公撒娇：老公，你好辛苦赚钱，好有责任感哦，你好重要，你看我们没有你不行。没关系，你给我多少钱就好，扣掉这些钱后，我会好好运用剩下的钱生活的，有需要时老公都在，真令人安心，我们好有福气。我不再不满先生拿钱出来的态度，而是用轻松幽默来面对，老公心里也放松，不会觉得我是来讨债的，这样一来一往还能增加夫妻间的情趣呢。当我有健康的态度，不觉得自己低老公一等，好像跟他乞讨，就能带着欣赏仰慕的眼光，谢谢老公承担责任供应我们所需，无论给多少我都欢喜领受。
哇，好棒哦，不论老公给多少我都欢喜领受啊！我觉得啊，小羊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呢。如果我是她先生，我一定也会非常喜欢回家，这么棒的老婆。好，那我今天就邀请到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小羊的见证。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们年纪是稍微比小羊大一点的哦，所以我们看到年轻的姐妹哈，能够有这么健康正确的态度，我们都觉得好可爱哦，觉得这位姐妹太可爱了。我就请丽华来说说看，小羊她曾经有过什么困扰在婚姻里面？
小羊她过去遇到的就是，她因为在家当家庭主妇，所以呢她会跟先生拿生活费，她先生拿钱出来的时候，如果有面有难色啊，或者是推脱的时候，姐妹的感觉就很受伤，她觉得先生把她跟孩子们当作是累赘，是负担，所以她心里就开始有一些抱怨，也会觉得哎呀，我平常都省吃俭用了，已经降低物欲了，又不买包包，又不买鞋子，连衣服都是恩典牌的。他说觉得他自己拿这个钱也是为了这个家，所以会觉得为什么先生就不愿意拿出来。我觉得这好真实的一个例子哦，很多 家庭主妇也会面临的相同的困境。他讲这个我就想到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差不多有类似的这种困扰。我是从职业妇女啦转成家庭主妇，那时候我也碰到相同的这个困扰，所以我觉得这次都要有一个适应期。
嗯，
那时候先生刚开始要负担全家人的经济，所以他也顿时觉得压力很大哦。那他反映出，我觉得那时候我先生里面心里有一个世界的谎言，就是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全家的经济，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双薪嘛，那所以他会觉得这个经济压力很重，所以他真的我都可以感觉他那时候压力超大。我也很需要适应，因为我从一个自己可以赚钱然后可以自己随意支配到我需要伸手，我先生给我钱用我才有的用，我也很容易有一个谎言，就是我很没有价值。
嗯，哎，真的，其实啊，我要说不要说你曾经是非常高薪，而且你的收入是比你先生还要多的，后来变成你要开口他不会主动给你，你要伸手你要开口，然后他怎么给呢？一千一千的给，哇，里面实在是太难适。不要说你啦，我也没有曾经高薪或怎么样，但如果我先生这样子对我，我看我也受不了。哎，我觉得这个都不是现代女性，你活在现在的世界里面，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先生给你钱，你看到他面有难色，而重点是他如果不给你，你就没有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我觉得要里面能够释怀，真的是需要从神而来超自然的能力，这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自然努力就可以做到的，说哦，我就不要介意，哎呦，不行的，心里会难过，会挣扎，会生气，会自怜，会最后说我干脆回去上班好了，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绝对理所当然的。所以丽华，你说你当年那种适应期，还有我们看到小杨他有这样的觉得一种委屈，觉得好像自己低先生一等，那个真的是理所当然会有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任凭他这样下去，因为这种内心的委屈苦毒其实对婚姻关系是非常有害的。啊，丽华，我刚有打断你，你继续说，后来呢？
嗯，哦，后来啊，后来我也是要跟先生沟通了，因为他毕竟这样一点一点的给我，我真的觉得非常难过。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一个月固定给我一笔钱？那个金额没有很多，那时候对我来说，因为我以前是月收入三十，然后我只跟他讲说，那你给我至少给我一次给我两三万这样。
变成以前的十分之一或者十五分之一，哇，
对，
日子怎么过？
对，但是感谢主，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这样子协调有共识之后，我就可以在他给我的这个钱里面去学习节制。其实我也发现我自己过去用钱不太节制，那所以我非常需要学习节制。在学习节制之后，我居然有一个惊天的发现。发现喂，原来节制用度自己还可以有比过去想买什么就有什么的更有满足感，就是我现在节制用度之后，我比较有满足感，跟我觉得
踏实感，踏实。
对，所以我觉得节制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我先生也很棒啊，他因为自己要负责家计，所以他也有一些调整，他很积极的工作，收入也增加，再加上我的节制，所以我们家的结余居然比以前我们两个人收入的结余还要多，所以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过的。因此我觉得我们那一段时间这样走过来，我们现在退休了，也因为我们这样子合作，所以我们退休也现在也可以有财务自由，至少我们有余可以过很不错的退休生活。那最重要的，刚冯姐有提到，我自己也是觉得是自我价值的问题，就是我自己那时候会有一个很严重，就是我觉得我伸手 拿我现在的钱是感觉没有价值。但我觉得这个如果在从自我价值上面做改变的话，我们整个想法观念都会改变。
是，我相信小杨他一定也是怎么能够从一个好像很自卑很委屈好像伸手向先生要钱矮先生一截这样的情况，后来他整个人改变，我相信这个自我价值感是一个关键。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下再回来看看小杨的见证。好，那我就继续请问丽华。丽华，你觉得小杨他后来是如何改变的？他有哪些观点改变了？
我觉得他先从心态上面有一些改变。他自己发现，他说他先生虽然给他钱的时候会有面有难色，但是他现在从来没有不给。而且有时候还会加码多给。所以他先去发觉。然后而且他从心里非常谢谢他的先生，觉得他先生愿意负起养家，也是一个有担当的好男人。这的确愿意养家然后而且承担起养家责任的男人真是好男人，
了不起，
真的。
所以我看到就是小杨他从他不想给我钱这样的一个心态转变成他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他愿意负起责任，我真的好敬佩他。你看，就是真的同一个男人哦，但是你可以对他充满怨言生气，你也可以对他充满感谢充满尊敬。所以姐妹，我真的要说，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丈夫这件事情，我们要负起责任。好，继续。
还有姐妹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她的先生，她想说诶，她先生工作那么辛苦得到了报酬，拿了一笔费用给她之后看起来就变少了，所以她心里难免会为难。所以她好理解哦，我觉得她好站在她先生的角度去想为什么她先生会面有难色的原因。另外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姐妹也很有智慧，他说他开始学习看准时机再开口。他说比如他现在发奖金的时候啊，或是心情好的时候啊，或是卸下工作重担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现在拿钱出来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所以姐妹好有智慧，他观察到他先生的确很有压力，然后而且心态上面有些什么起伏，所以他就很有智慧的还要看准时机再开口。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姐妹会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消化先生的推辞。我觉得她先生其实也能感觉姐妹的理解接纳，她先生很可爱。我觉得看她这段见证，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她跟她先生要一笔钱的时候，她先躲到被子里说我没钱，然后姐妹就跑进去把她那个被子掀开。那我觉得这很有画面，我觉得那个掀开之后他不是把他臭骂一顿，那有些人真的是会看他这样 就把先生臭骂一顿，他不是耶，他把他掀开以后他是称赞他先生耶，他说哎呀老公你好辛苦啊，你赚钱好有责任感，我们家都好需要你，你好重要哦。然后还给他一个解决方案，还说没关系你给我多少那我再怎么样怎么用啊，然后给了一个解决办法，而且他还赞美先生。我觉得这小杨实在是太棒了，好可爱哦。
是，他先生一溜烟跑回房间躲在棉被里喊道我没钱啦，然后小杨说当下我觉得我老公的反应太可爱了，
对，
然后呢我赶紧跟上去掀开棉被抱住老公撒娇说老公你好辛苦赚钱好有责任感哦，你好重要，我们没有你不行啦，啊，没关系，你只要给我多少多少钱就好。所以我在想他有降低那个数字，然后扣掉多少多少钱之后我会好好的运用剩下的生活费。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生气，
是，
嗯，哎呦，很少女人在这个时候能不生气，可是小杨她真的是，她怎么灵命这么好啊？她看到的是先生很可爱，她反而去跟老公撒娇，抱着老公，哎呦，我看这个男人要生气大概也气不下去了啊，
真的，
她真的就是给先生灌迷汤啦，说你怎么这么好，我们怎么这么有福，好啦，你不用给我那么多没关系，你太辛苦了，你只要给我这一点点就好他说还能增加夫妻情趣了，你看他可以把一个原来的危机变成一个他们的关系可以受益的一个机会啊。最后我要问丽华，你觉得他的改变怎么祝福了他们的婚姻关系，然后我们看到他先生也有一些改变哦。
是，姐妹她变得自我有价值，没有再觉得自己好像自我价值低落，我觉得她自我价值是被建立起来了，所以她很轻松，她也知道她先生赚钱不容易，所以她自己放轻松，然后自我肯定之后表现出来的是自信，然后是相信他先生的，然后也没有孤独，所以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喜乐的太太，在家是喜乐的，所以他先生就会跟着放松，那个放松的心情他自己也说他就不会觉得他姐妹是来讨债的，好像一天到晚有人追着他要钱，他们的夫妻相处我相信这只是一个他写了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这样轻松，家里的环境是轻松的，是喜乐的，是彼此可以讨论的，这样的婚姻关系是非常幸福的，孩子其实在家也可以感受父母彼此相爱，
对，
他先生我相信他先生从原来压力很重的那个感觉一直到信心被建立，他自己也信心被建立，也觉得哦，原来我是可以负担家里的经济的，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的先生那个自信心也被建立起来，
是我想他的先生感受到太太对他满意，太太觉得他很可爱，太太觉得他很有担当，太太很仰慕他，太太没有嫌他赚得太少，太太很尊敬他，很肯定他，当一个妈妈在家里是这样的欣赏仰慕先生的时候，这个孩子哦，不可能不仰慕尊敬他们的父亲，所以这个男人感受到从太太从孩子来的肯定尊敬信任和仰慕，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丽华讲的他的自信，我记得丽华以前也讲过，丽华的先生当他发现他一个人可以养一家六口，其实是一家八口哦，因为还有爷爷奶奶丽华他们四个孩子啊，然后上面还有爸爸妈妈，他一个人可以养八口哦，你知道这个男人他里面多么被肯定啊，而且他的老婆非常感谢他，非常欣赏他，我觉得这就是上帝要男人做头，做一家之主，最后会让这个男人他会从一个不成熟的，我们说一个男孩最后变成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就是他不是只为他自己的享乐在努力，他是要为他的家庭奋斗，他是要为他的家庭付出，在这个过程里他经验到从他妻子从他孩子甚至从他的父母来的感谢肯定欣赏，哎呀，你知道这个男人的自信就被建立起来，我说他的肩膀就开始挺起来了，他的手臂就开始变得粗壮有力，他愿意付出，他愿意受苦，因为他会发现这非常值得。我想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不是在这个时候冲到外面去说我可以赚得比你更多，你站一边去，我不用依靠你，我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不要这么为难，面有难色，给我一点钱就那个样子， 你知道很多女人会是这样，像遇到小羊这样的情况，很多女人就说你那么痛苦啊，没关系，那 我去赚钱，这个家丢给你，很多事情以后你管了，我不管了，因为我要去赚钱，我不要看你的脸色过日子。这样的一种表现常常就是不明白上帝给我们女人的角色和位分，最后这样的结果就是两个人相形见远嘞，就是这个夫妻关系不合一，里面没有那种温柔接纳体谅的爱，我就觉得好可惜好可惜。但是小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丽华你也是啦，你也是超级棒的榜样。
谢谢。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我们谢谢小羊的见证，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朋友的问题。丽华你好。
我姐好，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题。这位朋友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他说我持续有在听空中辅导室，我也上过一次婚姻班，我目前是职业妇女。我想问的问题是，我先生行事作风非常有条理，有规划，有纪律，并且时常反省，想让生活更好。而我相较起来是靠感觉行事，不擅长规划，教小孩方面也没有原则。我老公常常念我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原地踏步，消耗他的能量。这个先生非常有效率的。其实哈，姐妹，我读到这里，我觉得你们夫妻是最好的互补，你不用太自卑了，因为我觉得你先生一个这么认真按部就班的男人，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一个比较放松，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那么紧张的人在他身边，对你先生其实是很必要的，不然我看他也要得忧郁症，他太紧张了。所以其实夫妻这样的一种不同是一个很好的互补。这个提问的姐妹她继续说，直到三年前接触婚姻班和学员传道会，开始学习敬重丈夫，但我每每都觉得内心有那个意愿，但是常常又不知道哪个点让先生觉得我不尊重他，该怎么办？夫妻相处好难，教养小孩也是，每天听空中辅导室还是无法活出来。我相信冯姐一定会鼓励我离开职场回家，这部分我也很向往，但是在一年前我们买了房子，有很高的房贷，平常与先生谈话过程会提到房贷跟装潢很贵，会担忧等等，先生则是跟我说担心就想办法开源呢。我这样听起来，他并不是鼓励我不上班的，而且我也缺乏信心可以不上班，那我也为了我缺乏信心而觉得很沮丧。丽华，我觉得这位姐妹好善良哦，她很想按照上帝的心意做对的事，她也知道可能我们会建议她辞掉工作回家，可是她说他没有信心，他觉得很沮丧。当然跟先生的相处上，他也觉得常常被先生挑剔嫌弃，他里面我觉得也很缺乏自信。我想他很需要确认他的自我价值，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请丽华给他一些建议。
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很可爱啊，他真的是一个好妻子跟好妈妈，我觉得她好用心的想要学习经营婚姻，而且她说她天天听空中辅导师，我觉得实在太佩服她，因为她还是个职业妇女，她还可以抽出时间想要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好妈妈好太太，但是也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她没有达到她先生的期待，所以先生有时候会有一些指教啊，所以让她感觉 先生对她不完全满意，所以她很无力。真是要鼓励这姐妹，我觉得你非常宝贵，而且神造你是奇妙可畏的，神为你配合了这个配偶啊，你的选择是没有错，神也不会错。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姐妹先专注的与神建立关系，明白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的宝贵。不论我们是职业妇女还是全职家庭主妇，这个自我形象跟自我价值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容易从别人的眼光、配偶的眼光，或者是我的工作能力来定义我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自我价值建立在明白神造我是有价值的，基督为我舍命更是证明我的无价，如果我们没有明白我在基督里面价值，其实不论我是职业妇女或家庭主妇都是不容易的。我记得 我自己是职业妇女的时候，我自己就很用工作成就跟收入来定义我的价值，所以当我成为全职妈妈的时候，我觉得神用很多的时间来重建我的自我形象。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工作的这个光环了，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很没有价值的。当别人问我，我记得有人曾经很好奇看我带的孩子，大家现在看到妈妈自己带孩子觉得很好奇，都会觉得你怎么没有去上班，这20多年前就这样了，现在更严重，就有人好奇的问我说，哎，你怎么没有去上班了？我说，哦，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们说，哦，你很棒很棒啊，你有几个孩子啊？我就说我有四个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大部分的人，因为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啊，大部分人就会问说，哦，你有四个孩子，那难怪啊，那自己带比较省啊，可以省保姆钱啊。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好想反驳他，就是好想反驳说，你知道我过去赚多少吗？我觉得我心里就开始在自我对话，我就说你知道我过去赚多少吗？我不但请得起保姆，我还请得起管家嘞。然后我就在那个我自我对话的那个过程当中，我突然沉静下来，我在想，诶，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想要去反驳别人。我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原来我自己对我自我的价值的不肯定，就是我想要告诉他你不了解我，就是我其实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我想要去跟他反驳他，我才发现原来我自我价值有问题。后来一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不断的透过我亲近神，透过我参加小组，然后神不断的建立我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又有同样的人来问我相同的问题，我没有感觉了，我不想反驳了，我也不想多解释什么，我就是觉得，对，我就是在家带孩子的全职妈妈，而且我很享受，我就发现我里面的自我价值已经稳了，不再像过去想反驳。我也觉得自我价值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最大需要先解决的就是自我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的一生里面最大的一个功课是自我价值，包括他先生会很完美主义，听起来就是好像很要求，但是我觉得他先生是很严谨的，所以对他也很要求。其实有的时候这样子的完美主义也是一种自我价值不肯定的一种表现，
是，
对。所以我觉得即便我们可能现在有一些工作的价值、收入，或者是我可能有住的很不错的房子、开很好的车，用这些好像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但是你知道，如果我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或是更早来明白我的价值不在这些上面，而是在基督里，那我到老了我还是要来面对。很多人是到退休的时候就要来面对这个功课，所以自我价值是一生的功课。所以建议姐妹第一个先要明白她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还是一样的欣赏先生，然后而且你们是互补的，所以你放轻松的去面对先生，先生也会越来越有自信。
丽华，你要说一下上帝给我们的优先次序吗？
好，其实人生是有优先次序的。神给女人最重要的身份是神儿女，然后基督的门徒、妻子与母亲。这姐妹很可爱哦，她说你们一定会建议我辞职回家。那大部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建议姐妹，是因为真的 人生要走在对的优先次序里面，我们不会之后再来懊悔。他会这样讲，可能他自己的孩子还小，虽然他的问题里面没有提到嘛。那我们建议孩子还小的妈妈回去亲自带孩子。当我很忙碌的时候，我其实也很难安静下来去面对神。我记得我自己以前是职业妇女的时候相当忙碌，我觉得我每天忙得蜡烛两头烧，我又要顾工作，又要顾家，又要顾孩子，我哪有时间再腾出一些时间来亲近神。所以神都是摆在最后的。当我把自己的时间重新规划，重新安排之后，我发现第一个是我跟神建立关系，我才知道哇，其实神对我是有计划的，神也呼召我回家先把我的家先顾好。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整个人生的次序都对了。所以我也会鼓励这位姐妹，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人生次序的重要是什么，我们给建议，但是你要自己决定。
对，强烈建议 但不勉强。
对，是
是真的，这个优先次序好重要。有一位姐妹，那最近她去医院检查身体，然后那个护理师就帮她做一些检查。这个基督徒的这位年长的这个姐妹就问她说，哦，那你现在单身啊什么？她说，哦，我订婚了。那我们这位姐妹很棒哦，她就立刻抓住机会，她说，你订婚了真好，我要跟你说，有一天当你结婚以后啊，你就要知道你最重要的工作就不再是在医院里面做这些了，那时候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跟你先生建立关系，成为一位好的妻子，将来成为一个好的母亲。然后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没有信耶稣，但她说，哦，没问题，我跟我先生我们都认同这样的价值观，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完全认同你所讲的这些，我们也是朝这样的一个目标为我们的人生做规划。这女孩子就说，所以我们现在都非常努力的在赚钱，就是将来如果我们生了孩子，我要自己在家带小孩。那我们这个姐妹听了就非常感动，可是她补充了一句，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关键。我们这位可爱的年长的姐妹就跟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说，他说，真好，你们有这样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但是你必须记得你的 source， 你的根源，就是你的源头必须是耶稣。因为如果你只是有这样好的一个想法一个目标，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走不下去，你没有力量要走下去，因为世界的力量太大了，世界的价值观太影响我们，最后还是会让我们想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回去上班吧，因为好像钱多赚一点会比较好。你必须知道你的力量的来源是耶稣。
嗯哼，
我们这位年长的姐妹说，哎，我最后就只能把这一句话留给她，像圣经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也要对今天来信提问的这位姐妹，你说你也知道回家带小孩是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信心，你做不到。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在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接着保罗就讲到他里面的很多的拉扯，很多的挣扎，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在25节保罗就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他也无法胜过这样的一种肉体跟心灵的这样的一个交战，我愿意做好，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怎么办？保罗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那在这里那个关键是信心。所以我们不是看环境方不方便，看环境许可不许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就要说，主耶稣，我愿意顺服你，我相信你的心意最后是要让我经验到最高的福气的，所以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凭信心跨出这一步顺服你，你接着就会看到上帝一步一步为你开路，你会经验到上帝的能力在你的里面，让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让你成为里面有力量的人。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今天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她说，我和先生离婚，感谢主，因为离婚使我认识了主，主也让我仍和先生有修复关系的机会，所以纵使离婚了8年，我们仍然同居，一起照顾孩子。我的问题是，先生未信主，他对于我犯错，即便我和他道歉愿意悔改，他却无法接受，一再的忍受我。他认为凭什么他要接受我仍旧犯错的过程，让他受苦。第二个，这个姐妹她的问题是，我脑袋知道我要舍己，而先生对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觉得我会不自觉没有意识的只顾自己，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牺牲了孩子和他的利益。先生说，因为我的关系让他长期失眠，他希望我离开，让他可以好好活着。我看着他这样，我也很难过。我要怎么才能做好舍己的功课，不再让先生感觉到亏损呢？ OK， 好，丽华，我觉得这位姐妹好辛苦啊！当你活在一个不断被挑剔、被对方嫌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你很努力，可是对方仍然对你不满意。最后，他先生是请他离开，让他可以好好活着，然后说他们已经离婚8年，可是仍然同居。好像这个男人是很难取悦的哈。那我不知道，丽华，你能够怎么样鼓励这位姐妹？
感觉听她的问题，她也是在一个蛮混乱的。因为我还是想要说，婚姻的问题其实是生命的问题。我最近听到一个姐妹的分享，我蛮感动的。那个姐妹她先生外遇，其实她先生的外遇造成她非常多的痛苦。但是有一次他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刚开始他都觉得是他先生的问题，后来他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来面对神，然后也自己做了很多的反省。然后他那一天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的问题很大，他说按照我过去这个任性的个性啊，我嫁给谁先生都会有这样的结果。他虽然是这样讲哦，但是我超级感动。我那天听着听着我的眼泪都流出来。我觉得前面很谦卑柔和，因为我知道他现在日子有多苦，但是他非常柔和，因为他愿意持守婚姻，然后改变自己，然后他也为先生祷告。所以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回转，但是姐妹的生命不一样了。那我觉得听到这个提问的这个姐妹呢，我是可以感受到你真心想要悔改，但是我也在这个问题当中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你的提问里面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他说他们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他们还同居一起8年，一起照顾小孩。我觉得生命改变要先从敬畏神，愿意遵行神旨意开始。也就是说，离婚后建议要赶快去复婚，但是复婚之前不能同居啊。为什么？ 因为婚姻以外的亲密关系都是淫乱。我也要说信主这件事情，他有提到信主，他已经信主，然后他现在还没有信主。那我想姐妹说他信主，我对信主的看法是相信神从罪恶过犯中赦免了我们，因此我们与神同行，不再犯罪，竭力追求圣洁。所以我第一个建议的是，姐妹，你先离开这样同居的生活，不要同居，然后从自己的生命问题里面去重建自己的生命。
是，他这里也提到说，先生觉得太太跟他这样住在一起，他很痛苦，所以他还请太太离开他，让他可以好好活着。这个，今天如果你们没有离婚，他请你离开他，你仍然要留下来跟他一起生活，可是你们已经离婚了，其实本来就不应该继续同居，所以他请你离开他，我想我认为这也是可能上帝给你开一条路，你就离开这样的一种混乱的关系。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也不应该住在一起，他要你离开，那你现在可以跟他讨论，好啊，我搬出去，孩子要怎么照顾，你们可以再来比较理性的讨论下一步，而不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纠葛的情绪里面，他觉得他的痛苦都是你造成的。可能当初也是他提出来要离婚，那我是不晓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同意了，然后婚也离了，可是为什么又过得好像没有离婚一样哈？我想这个中间应该有很多的细节，当然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一个重点就是，既然已经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我们就按照一个没有婚姻的情况来过生活。所以我想姐妹，你可以很理性的来跟先生讨论，就是我尊重你的想法，那我就搬出去，但是我们后续要怎么安排，孩子怎么照顾，然后生活要怎么过，我想你可以带着信靠神的心来跟先生做这样的讨论。我想这个也能够让你先生更理性的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我想也让他可以为他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这种怒气啊，这种怪罪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也要为他自己的情绪负责。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对于这位姐妹的提问，我们就回答到这里。非常谢谢丽华今天跟我一起回应见证和听众朋友的问题，也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这些提问的姐妹们，我觉得你们的生命好宝贵，记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有路可走，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答案的。
阿们。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